今天早晨是因为张师母他被他的校长召见，所以赶不及来这里领师班，所以要我代替。那他没有来呢，他的儿子也没有来。那启光弟兄不知道我们人单势孤，他那里在那里看见我们，也许不能说见死不救哈，不过我们唱的还是不错。所以弟兄姊妹们，盼望为了师班祷告，也为张师母祷告。他在这里对我们的师班帮助是很大。那么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们更多对于唱诗有兴趣有负担，因为唱的时候实在充满了喜乐。师班是唱诗是最能叫我们灵里面得供应得帮助，而每个人都能做的，感谢主。今天早晨我要继续讲耶罗伯安的罪，因为我下个礼拜要出门，所以我很盼望能够把整个耶罗伯安的事情做一个了结。我们的神他处理耶罗伯安的事一共花了308年，上次我已经说过，这个耶罗伯安犯罪主前930年到722年，主一直的忍耐等候，一直到何西亚的时候又过了100年，所以是主前622年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清理了耶罗伯安所有的罪。但是我没办法活300多年，所以我要赶快5个礼拜把它讲完。如果说不在这个里今天不把它讲完的话呢，我出门又是6个礼拜，那么回来的时候到哪里都不晓得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列王记，讲的耶罗伯安的罪。虽然弟兄姊妹们已经相当的熟悉，因为我们有4次信息讲的耶罗伯安的罪，但是我们还是要稍微看一看圣经怎么说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罗伯安的罪在第十二章里面，列王记第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他为了怕国归给大卫家，27节说，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2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搬了牛犊。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伯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列王记上13章第1节到第3节，一起来读。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伯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好，我们继续读33节到34节，同一章，33节到34节，或者我们多读一节啊，32节，这里那个老先知就对他的儿子们说，32节的话啊，请大家一起读，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33节34节，这事以后，耶罗伯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这是叫耶罗伯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请我们继续读第14章第5节到第16节。耶和华先晓谕亚西亚说，耶罗伯安的妻要来问你，因他儿子病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妇人。第6节，他刚进门，亚西亚听见他脚步的响声，就说，耶罗伯安的妻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你回去告诉耶罗伯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 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主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凡主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去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儿子就必死了。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葬埋。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家，那日期已经到了。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中间非常严肃的两段警告。神借着先知用预言的方法告诉耶罗波安，他以后所要遭遇的实在是非常悲惨的事情。这里讲到耶罗波安家的人，除了他的儿子之外，都不得入坟墓，这是一个极大极羞耻的事情，而且是一个极悲惨的事情。耶罗波安的家要从地上被除灭，所有他家里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无论是自由的，都会被除灭。从来没有圣经里面任何的地方，甚至我们不能看见任何历史的记录讲到一个咒诅、一个责罚像这样严重的，从来没有在圣经里面一件罪这样惹耶和华发怒的。他的罪是什么呢？上一次我们讲过，就是在侍奉上面的虚假，侍奉上面的诡诈，侍奉上面离开神的启示，而在自己所定规的方法原则里面，用人的热心来代替神的启示，用人的工作来代替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话放在这里，要给我们很大很大的警惕，要给我们很大的警告，让我们不至于在侍奉上面任意妄为。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说要把耶罗波安的罪做个了结。我们首先就看见在这两段的预言中间，两次的预言讲到三种的审判，三方面的审判。第一方面的审判大家看得很清楚，就是关于这个坛和这个坛所代表的侍奉，或者说在这个侍奉中间虚假的、非属灵的、仁义的侍奉怎样被神清除。在那个记号预表的做法中间，神要把祭坛整个拆毁。不仅在当时耶罗波安献祭的时候，神就说这个祭坛要破裂，祭坛破裂就表示神不能悦纳这个祭，所有一切他的热心、他的工作、他的奉献、他的摆上金钱都不算，因为神不悦纳。不仅这样，他也警告说最后到了约西亚的日子，他要来清理这个坛，把坛拆毁，而且把死人的骨头烧在上面，把那些祭坛的祭司的骨头都烧在上面。这个是污秽的事情，因为死亡是污秽，死亡代表污秽，没有生命这是污秽。这就说出这个祭坛，耶罗波安的坛所代表的侍奉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侍奉，而他的侍奉是一个污秽的侍奉。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如果在侍奉中间没有生命，就是污秽的。所以这是对祭坛上面，对这个祭坛整个的侍奉，整个在这方面所犯的罪一个清理，一个最后的审判。他的审判如果只是审判那些祭坛的话，也许犯罪的人觉得可以侥幸了，没有关系，我的工作不算，但是我这个人还可以。是，圣经里也这样思想，我们的工作要受审判，虽然人得救，但是人也要经过审判，人也必须经过审判。这里的审判就对于君王、对于以色列人的审判。这里讲到的审判关于人，第一个是关于君王的，因为耶罗波安是在那里发动的，他是居在领导的地位，所以神对于他有很重的责罚要降灾给他，并且他整个家族要灭亡。也许当他儿子病了的时候，耶罗波安的儿子病了的时候，亚比亚病了的时候，他或者觉得这是一件相当大的事情。但是等到他去叫他的妻子改装去见神人亚西亚的时候， 这个亚西亚是谁呢？亚西亚就是神借着预言告诉耶罗波安要叫他做王，来把犹大国就是在所罗门手下把它分开成两个。亚西亚是报好消息给耶罗波安的，所以耶罗波安遇见难处的时候首先想起来去找亚西亚，但是他又确实知道他自己犯的罪，那些罪行也许他这个先知不会见他。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晓得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心里不是没有感觉的，他犯罪的时候他对属灵的事情是有判断的，这个判断不是错误的，是准确的。他知道亚西亚不喜悦他，所以他叫他的妻子改装，也许他以为他如果明明的去见亚西亚，亚西亚就会把他痛骂一顿，绝对不会对他说好话。他们也认为那时候如果神的灵不感动亚西亚，亚西亚自己所说的话好像要神替他负责一样。但是当这件事情耶罗波安的妻子去的时候，神已经先告诉亚西亚，他的妻子耶罗波安妻子要来见你。话还没讲完，刚刚进门，亚西亚就听见他的脚步响声，就说耶罗波安的妻子进来吧。我想耶罗波安的妻子一定吓一大跳，什么人比我更快跑到这里通风报信的，他不晓得是神已经先启示了他。所以在这里亚西亚所说的每一件事情耶罗波安的妻子都听得清清楚楚，而把这个信息带回去。亚西亚的话说的真是厉害，他说你的儿子亚比亚还算是好的，因为只有他在神的面前，在耶和华面前显出善行来，所以他虽然是病了，他虽然是死了，他可以进入坟墓，你们耶罗波安剩下家里的人一个都不能进入坟墓，在田野的要被狗吃，死在城里的要被狗吃，死在田野的被空中的鸟来吃掉，这是很可怕的咒诅啊！你们所有家里人都不得入你们列祖的坟墓，这是非常严重的惩罚。耶罗波安以为他的儿子病了是一个灾祸，没有晓得那个看不见将来的灾祸比眼前看得见的还要大。弟兄姊妹们，神不止一次，先是耶罗波安在献祭的时候已经叫坛破裂，对他指明说神在这里这件事情上已经注意到，在这里在乎，神要管这件事情。但是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耶罗波安仍然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祭司，凡愿意的都可以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所谓分别为圣不过是表面而已，他的生命根本不是立位人的生命，根本不是洁净的生命，什么人都可以做祭司，可能比世世时代那个为得金钱而做祭司的立位人还要可羞耻。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罗波安不肯离开他的恶道，神要对这个事情审判。但是有一件事情神也审判以色列人，为什么呢？圣经上说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当他们本来要去献祭的时候，耶罗波安对他们这么讲，你们去耶路撒冷真是难啊，路这么远啊，要出代价的，不如就在这里吧，这里有丘坛，这里有祭司，这里有耶和华的殿，这里有金牛犊，你看得见的。这些以色列人没有知识，也没有受利未人的教训，就是教训了也贪图便宜贪图方便。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些侍奉中间，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任的。假如我们的心是真诚向着神，神没有不向我们启示的道理，我们总是心里面偏向一些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在侍奉上面不能刚强，得过且过，一起众人都是这样子遵照着人的意思的时候，就没有人肯讲话，为了要顾及情面，跟大家同伙一起侍奉，以为众人以为美的事情就是对了，不一定的，如果不是神的旨意，就不能照人的办法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些事情上面，耶罗波安固然有罪，以色列人一样有罪，以色列人一样要为他们自己的罪付出代价，负的责任。所以这些事情是我们看见神的公义，真理是如何就是如何。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道路，你说啊，因为我不读圣经，牧师这样讲的我就这样讲了，我就这样做了，你要小心，圣经在你的手里面，你若不读圣经不祷告，你说我们教会里面这样定规的，我们长老执事这样定规的，请问这是长老执事定规的还是圣经的旨意如此？你说我们教会的宪章是这样子的， 现在里面是不是合乎神的道理？如果不是的，每个人都要负责任。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罗波安固然犯罪，以色列人一样有罪，是耶罗波安叫他们陷在罪里面，但是他们不肯照着神的话语，也是一样有罪。耶罗波安设了偶像，设了金牛犊，以色列人宗教的心发动了，他们就去拜金牛犊。假如他们肯认识神的话语，他们必定要从圣经里面看见，只有耶路撒冷可以成为敬拜的中心，只有耶路撒冷可以成为圣殿的中心，只有耶路撒冷可以建立祭坛。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如果懂得神的话语，他们懂得神的话语，他们就谨慎，不能够照人的意思做。所以他们也要负责任。神对他们的命运是什么？被掳和亡国。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预言的三面的应验，预言怎么应验的呢？不是两面应验啊，三面应验，这里打字打错了。第一个对君王，耶罗波安的家族，刚才我们也说过，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你就看见神，这里十五章第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二十五节告诉我们，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二年。二十六节，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耶罗波安的儿子叫做拿达，他有个好的儿子叫亚比亚，他死了。另外一个儿子叫做拿达，这个拿达呢，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那个罪，就是拜金牛犊的罪。你知道圣经上厌恶到一个地步，不愿意提金牛犊三个字。为什么这么啰嗦的话？犯以色列人，犯他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为什么不干脆说犯金牛犊的罪？因为写圣经的人，他觉得写金牛犊这三个字的时候，笔都污秽了，不愿意提到其他偶像的名号。所以这里讲拿达一样行，一样犯这个罪。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二十七节，在非利士的基比顿杀了他。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围困基比顿。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沙杀了他，篡了他的位。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请注意看这里，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耶罗波安只有两代就完了。巴沙起来篡位，把他灭了。但是你说巴沙多久呢？这里我把九朝的君王稍微列了一下，巴沙的王朝更短，巴沙也是两代。你看这里十六章所讲的话，十六章所讲的话说，耶和华临到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户，责备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一手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又因他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你看见稀不稀奇？神对耶罗波安的咒诅，他们家里的人死在城里的都被狗吃，没有一个人进入坟墓。但是巴沙杀了耶罗波安的家，账又算在他的头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遵循神的旨意。他如果遵循神的旨意，那么杀耶罗波安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审判。但是这里你看见巴沙杀耶罗波安全家是为什么？因为叫做鸡犬不留，斩草除根，不愿意有一机会让耶罗波安的后代再起来报复。所以巴沙的心狠手辣，并不是出于神的公义。那么你看这里的情形，犹大王亚撒二十六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二年。他们两个君王加起来只有二十几年，又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心里背叛他。当他在家在亚达家里喝醉的时候，心里进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心里一做王位，就杀了巴萨的全家，连他的亲族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心里这样灭绝巴萨家，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户责备巴萨的话。这是因巴萨和他儿子以拉的一切罪，就是他们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怒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历史的重演，一代下来又一代又一代。你知道一件事情吧，我读这段圣经发现最叫我心里伤痛的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南方王朝的继承 是因为他是大卫的儿子，是不是？大卫家族的人。圣经里面记载南方的君王犹大做王的时候，都记载他做多少年的王，然后记载他是好王还是坏王，我是好王还是坏王。圣经就说他是不是行他祖大卫所行一切。大卫是一个标准，大卫是他们生命的源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大卫的子孙，他们应当行大卫所行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敬畏神，遵行神的律法，守他的诫命典章，守他一切的话语，这是大卫家的子孙所应当做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中间，神的儿女，一件最要紧的事情，神把神的话语圣经放在我们手里。上一次我们唱诗的时候唱律法书，我们一切都应当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话你要谨守遵行。今天我们对神的话语太轻忽，我们不肯谨守遵行。那么弟兄姊妹们，南朝君王的命脉，南朝君王的联络是什么？它有两个共同的因素，一个照天然生命来说是大卫的儿子，当然这件事也说了预表，讲到将来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儿子。还有一个连线是什么？就是遵行神的话语。虽然有些君王不肯遵守，但是大体上犹大君王知道要遵守神的话语。但是北方的君王，你读历代志读列王记，没有一处讲到他们遵行神的话语。他们靠什么联络呢？你在这个九朝中间读下来，这个九个朝代中间你读出来的结果是什么？行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行那个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罪，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些罪，以虚无的神惹动神的愤怒。弟兄姊妹们，北方君王的连线是什么？是耶罗波安的罪。弟兄姊妹，你要想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每隔四年改选一次总统，但是每一个总统选了起来的时候，都有他的政纲，党的政纲是什么，要做什么事情。很稀奇，在这里九朝的君王，一共十九个君王，其他的政策可以改变，但是有一件政策是必定不改的，我们要继续耶罗波安金牛犊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北方的王朝是巩固耶罗波安的金牛犊而设立的，你想想这件事情多么可怕。无论他国家的治理是怎么样，今天照我们现在的民主制度，是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有一件事情都没有改变的，好像是他们宪法一样，就是蛋和伯特利的金牛犊一定要保持的。什么事情都可以改变，这件事情不能改变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人的制度代替神的制度，牢不可破的情形。仁义的侍奉这么牢固的北方的王朝中间，所以耶罗波安的罪，说到人为了方便，贪图自己的方便，为什么有一个宗教的题目可以集合全体人民的心？弟兄姊妹们，教会如果有其他的花样，而不是耶稣基督吸引人的话，这就是金牛犊的罪。如果教会用其他的方法来吸引人，而不是神的话语，不是耶稣基督，我要告诉你，很小心，你不知不觉会走上金牛犊的罪。在我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告诉我他惨痛的经历。他说，我们知道在我们那个教会中间，哎呀，最好的办法就把人牢笼来做侍奉，一进入侍奉他就跑不掉了，这是他告诉我的。他说，我现在痛定思痛，想想那些侍奉的人都是不属灵的，这就是我说立凡民为祭司的结果。全教会应当推动全体的侍奉，但是要从生命的基层开始，先有了生命才进入侍奉，没有生命的成熟少做一点，不要做那么多。那一位弟兄是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他个人的恩赐非常的好，他也帮助了我很多，我不讲他的名字。但是在我请教他侍奉的时候，他说，周弟兄，方法很多，一个也不要去用，方法很多，一个也不能用，你会看见立功见影的果效，但是过了一段日子以后都成为你的网络。他告诉我是这样，他告诉我是这样，我看看的确也是这样。 耶罗波安的罪，九朝的君王没有一个肯割舍，为什么？太方便了，有一个很好的宗教系统，不必去耶路撒冷，不必去犹大，不必到耶和华的殿里敬拜。我已经说过了，动机的错误跟侍奉的存心的错误，不属灵，不走在属灵的路上，走在肉体里面，就是这样结果。所以这里你就看见九朝的君王，刚才我只读了三朝，新立作王更短，只有七天就给安利杀了。但是很稀奇的，在这个七天中间，圣经里说他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是以色列人现在罪罪里的那罪。这是王上十六章十九节的话。弟兄姊妹们，一共只有七天做王，他就犯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我想他还没有做王就已经犯罪，他是以拉的臣子，管理战车的。以拉做王两年，他可能也是巴沙的臣子，巴沙做王稍微久一点，24年。不管怎么样，新立真正做王只有七天，可是圣经里却记载他犯了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我实在不能懂，七天这么短的时间，只有一个原因，他真心的把耶罗波安的罪这个金牛犊看得很重。一共只有七天，刚刚做王七天就犯了个罪，到去拜那个金牛犊。他只有七天的寿命，做王的寿命。等到暗利做了王，暗利的王朝大家知道就是亚哈的王朝。大家知道亚哈是在以色列北国中间最邪恶的一个君王。圣经里记得亚哈的篇幅在北方的王朝中间最多，他仅次于大卫和所罗门。圣经里记载他的事情，亚哈的事情多得不得了，而且那个时候有非常重要的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但是亚哈孤恶不改，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亚哈作王22年以后，他两个儿子接续作王，一个亚哈谢，一个约兰。到了那个时候，神就兴起耶户来，很快啊，从列王记上跳到列王记下了。耶户怎么样呢？以利沙去高他，而且高他的时候叫一个少年人去高他，他对高耶户很有戒心的。以利沙对少年人说，你高完了宣布他要做王，你赶快逃命，你懂我的意思吗？耶户是一个斩草除根的人，他把亚哈家里所有的人包括耶洗别都杀了。而这里讲到耶洗别死的情形啊，这耶洗别也真是该死。耶户到了耶斯列，已经把两个王杀了，把南方的王也杀了，把犹大王也杀了，把亚兰和亚哈谢都杀了，把约兰和亚哈，北方的约兰跟南方的亚哈谢都杀了。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听见的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这是怎样一个妇人我不懂。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心里吧，平安吗？他还讥讽他是杀主人的心里，心里我们知道是谁。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说，谁顺从我？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往外看他。耶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耶洗别一句话没有讲出来，死了。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葬埋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他们就去葬埋她，只寻着她的头骨和脚并手掌，头骨脚和手掌。他们回去告诉耶户，耶户说，这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说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整体的看，你才知道对于亚哈家对于耶洗别的惩罚不算严厉，神早就命定 吩咐以利亚做这些预言。但是耶户怎么样呢？耶户真是心狠手辣。耶户到了耶斯列，把亚哈的七十个儿子，亚哈有七十个儿子，放在尊贵人家里教养的。耶户借刀杀人，把他们都杀了，然后叫他们把尸首堆在城墙那里，把头这个头都放在那里。你们看看这是谁杀的？你们说我杀主人，你们杀主人的儿子，跟我一样。所以耶户巩固了他的地位。耶户也有一件功劳，就是杀了所有拜巴利的。但是圣经里给耶户的批语是什么呢？二十九节，列王记下第十章二十九节，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在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这是耶户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西攻击以色列的警戒。这个时候由神用外侮来准备他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哈西就割裂以色列的国土。耶户的家遭到神的命定，他有四个儿四代，约哈斯、约阿施、另外一个罗伯安，还有撒加利亚，四代作王。以后沙龙起来代替他。沙龙作王年日也很短，这里就已经快到了整个列王记结束的时候了。沙龙做以色列王，那个时候呢，神就兴起更多的外邦的神，外邦的君王来攻击以色列。沙龙做以色列王，这里说什么？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列王记下15章，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这个耶罗波安圣经上称作耶罗波安第二，因为不是头一个耶罗波安。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13节，亚比的儿子沙龙登基，在撒玛利亚做王1个月。加底的儿子米拿县从德萨上撒玛利亚，杀了亚比的儿子沙龙，篡了他的位。米拿县做王。18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终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这个人是不是终身侍奉耶和华？终身侍奉金牛犊，相当有宗教热忱的。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先给他1000塔连的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你看以后他的儿子比加辖被比加所篡位，在比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你看他行耶和华眼中28节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和华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皮列斯来夺了以云、亚伯伯玛加、亚诺底、基底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境。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为什么拿弗他利、加利利称作外邦人的加利利，因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割裂到亚述国家去了。所以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大家注意吧，圣经上说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开始的。何西亚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弟兄姊妹们，九朝的君王没有一个离开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没有一个，毫无例外。所以我说北朝的君王是根据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连起来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我说这些话怎么样呢？你看见一直到约西亚年间，约西亚不是约西亚哈，约西亚这个跟何西亚太近了，打字的弟兄大概我的字太潦草了。 约西亚的复兴。刚才我们读到最早的预言的时候，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叫约西亚。果然100年之后，当亚述灭了以色列之后，100年，约西亚在犹大作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所说的情形，约西亚作王的时候，他一件特别的事情，他召聚以色列人跟神重新立约，要尽心尽力尽心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着书上所记的约言，而且众民都服从这个约。为什么约西亚会有这样的复兴呢？因为他在修理圣殿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找到了一卷律法书。说起来也可怜的，犹大虽然知道侍奉耶和华，但是律法书、祭司手中的律法书、国王手中的律法书都不见了。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家圣经在哪里吗？你的圣经在哪里你知道吗？你不要说这些君王怎么那么差，律法都不见了，你家里圣经有时候找不到，对不对？为什么找不到？一定是因为你昨天没有读。为什么昨天没有读？前天没有读。为什么前天没有读？大前天没有读。最后一次读什么时候啊？上个礼拜聚会是带去了，不晓得带回来没有，所以你不知道在哪里。犹太人在圣殿里面找到了律法书，约西亚看了以后就撕裂衣服，他知道他们整个的问题在哪里。他们去求问神的先知，找到一个女先知，女先知向他肯定说，律法书上所说一切咒诅的话都要临到你们。弟兄姊妹们，你看在这里，一个顺服神的人和一个拒绝神的人的反应。我们侍奉神不是因为神的祝福，也不是因为惧怕神的咒诅。女先知说，这些书上的话，神要这样子照着犹大王所读的话来降灾于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神的咒诅没有改变，但是你们要回复犹大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弟兄姊妹，这是记载列王记下22章19节的话。神看见约西亚的反应，他听见神的话语，撕裂衣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悔改是撕裂我们的心肠，然后向着神自卑，向神哭泣，因此神说，我应允了你。应允他什么呢？平平安安归到他列祖那里，我所要降的灾祸你不至于看见。所以约西亚是犹大历史上最后一个好王，在他以后没有一个比他的君王更好的。圣经里也说，他在属灵上带进了复兴，在他前后没有一诸王及得过他的。我们知道西西家是一个很好的君王，但是照着写列王记的史家来评论，何西亚比西西家还要好。何西亚怎么好呢？他和以色列的百姓立约，要遵守神的话语。我以前讲过，在清教徒的时代，每年正月初一或者过年的时候，年底12月31号的时候，全教会聚集在一起，重新向神立约，不管今年我们有多少的失败，主，我们从明年开始，我们立定心志跟随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计划，要怎样好好的读你的话语，每天要认真的追求，每天尽量的顺服圣灵给我们带领，顺服我们良心的感觉。这是他们每年做的一件事情， Renew the commitment， 在神面前重新立约。神可以赦免我们一些过去的过犯，但是神要我们重新有开始，在我们里面重新有个正直的灵。所以约西亚就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和神立约，然后清理圣殿。他把所有一些圣殿毁坏的地方所摆的那些偶像都抬出去，抬过了吉伦西，烧在外面田间。 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拜利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自为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所有都废去，除恶务尽，除偶像干干净净。旧约里面有一本书特别强调除偶像的，大家知道哪一本书吗？小先知书里面的何西阿书，那本书讲的除偶像的经历。我自己刚刚蒙召侍奉读的时候，年长的弟兄就带我们读这卷书，我们心里常受感动，我的灵岂非与他会过，我的心岂非被他所夺。你是千万人中第一人，主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摔碎众偶像。好，我们唱到这里的时候心里被震动啊，在我们里面主啊，还有什么偶像没有？什么是我的偶像？什么是让我爱到一个地步忘记了神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偶像啊？偶像就是你的生活你的工作都是绕着他计划的，这个叫偶像。我说的没有错，如果你生活计划的重心是你的儿子，你儿子就是你的偶像，等到你儿子不在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活，因为他是你的偶像。我不是说爱儿子不对，但是若是不能爱神超过爱儿子，主耶稣说背起十字架跟随我，若不爱我超过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的田地房屋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偶像？你生活的重心就是他，没有了他你不知道怎么生活。很多人爱妻子到一个地步，爱丈夫一个地步，哎呀我没有他不能活了。不错，你能不能说我没有神我不能活呢？就要证明你到底爱的是什么。所以约西亚说清除偶像，一切的偶像都除去。这里你看，这里记载这么多的事情，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去旁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拆毁耶和华殿里娈童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舍拉之帐子的屋子。所有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你看见在这里整个的总结，犹太人以色列人犯罪记录的总结，拜偶像的总结，在约西亚清除偶像的时候干干净净写给你看，不得了的偶像啊。难怪在耶利米书里面他说他们家都有偶像，墙里有偶像，都有偶像。将西顿人可憎的神，就是以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劈山右边，这个山叫做斜劈山，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路，摩亚人可憎的神基摩，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住的丘坛，王都污秽了，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的地方。弟兄姊妹们，约西亚王把南方所有的偶像除尽以后还不够。列王记下23章15节，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现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筑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舍拉。奇怪，跑到伯特利去做什么？北方以色列已经灭国了，管不着了。但是约西亚知道犯罪的源头，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禾谷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约西亚问说，我所看见这是什么碑？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是那一个神人，人为了纪念他所说的话，把他所说的话刻成碑文，立在伯特利坛的附近。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禾谷。他们就不动他的禾谷，底下一句话，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那先知的禾谷。大家记得那个老先知对他儿子说，我死了要把他葬在神人的旁边，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所以约西亚王两个都没有动。19节，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造 建筑秋坛的殿，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又将秋坛的祭司都杀在坛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弟兄姊妹们，他清除了这一切偶像之后，开始教导以色列的百姓守逾越节。圣经里说，在他前后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守逾越节的。25节，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我们前几个礼拜不是我们的特别聚会题目叫做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诫命中最大的吗？旧约里面约西亚当得起他遵守这条诫命，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人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立我名的殿。弟兄姊妹们，我们讲这些旧约的历史做什么？除了使大家熟悉一点圣经之外，有什么意义？当然有，因为今天我们在教会中间侍奉，也面临同样的危机，并且神一定用同样的原则来对待。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是这样说的，保罗说，第10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弟兄姊妹们，将来神对我们的审判是两方面的审判，一方面是对我们人的审判，一方面是对我们工作的审判。你不要以为只有全世界服侍神的人才做工，为主做工，如果你这样想，你基本上就已经没有那方面的可以经得过审判的了。今天我们所做每一件事情为着主做的都叫做侍奉。在我主日学院的班，我们说到活在神的面前就是侍奉，你说你不活在神的面前吗？你为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的心思意念动机，你所有的摆上都是你的工作。所以保罗说，个人工程必然显露，小心在上面怎样建造。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我没有告诉你，神的意思要叫我们每个人侍奉神。虽然这样，每个人侍奉都要经过审判。今天教会是一个严重的事情，教会里的侍奉是一个严重的事情。神对于侍奉也要审判，神对于属灵的领袖一定审判，你放心。但是神对于他的百姓也不会不审判。以色列的百姓被掳到外邦，犹大最后灭国，都是神对他们的审判。今天圣经里的教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再要来，他要审判全地，神最终要审判全地，这是他的应许。有人以为神单言，弟兄姊妹们，不错，在耶罗波安的时候，神单言了308年。神对耶路撒冷、对耶罗波安家的审判迟缓了308年。我已经说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活那么长，但是神是非常仔细的。怎么样仔细？一点一滴，每一件事情都在圣经里面，没有忘记。我从前有个朋友，这个朋友现在在台湾做了交通部长。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会写文章，写什么文章呢？写武侠小说。他怎么写武侠小说呢？他们几个兄弟个个都能写，所以他们就合资去写了一本小说。但是后来发现有问题啊，因为这个人哥哥已经写了，这个人被打死了，过了2卷书，他弟弟说他活过来了，这个麻烦大。所以后来他们发现有个办法，做个沙盘呢，哪一个人到了哪里，到哪里把插在那里，到了洛阳了还是到了西安了，把他弄在那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代，你要讲的像真的一样才行。 弟兄姊妹们，神对于我们每一件事情，你不要看圣经里面记载这么多的事情，他没有忘记耶罗波安任何一点事情。我就说圣经里面没有一点点乱的东西，有头有尾，神没有忘记任何的细节。你想神会忘记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事情任何的细节吗？不会。个人所行的在神的面前都要交出来，都要交账，都要审判。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相信神对耶罗巴安所做的审判是真实的，是公义的，我们也应当谨谨慎慎地活在神的面前。当然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常常得以洁净。那么弟兄姊妹，任何没有对付的罪，没有认的罪，将来在神的面前都是我们的亏损。不错，主说我们会得救，但虽然像得救，乃是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我们要谨慎。弟兄姊妹，我再说耶罗波安的罪特别指的侍奉，而这个侍奉我们每个人都在做，都不能逃脱侍奉。侍奉就是我们和神当中的关系，侍奉就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侍奉就是我们每一件奉着他的名所说的话，奉着他的名所做的事情，侍奉就是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侍奉就是我们对教会的关系，侍奉就是我们对金钱的态度，侍奉就是我们对社会的情形，侍奉就是我们对福音的负担，侍奉就是我们对财产的负担，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侍奉里面。神呼召我们，救了我们，要叫我们侍奉神。你侍奉什么？你是侍奉神呢，还是侍奉金钱？还是侍奉金牛犊？还是侍奉其他的偶像？你是在侍奉什么？是服侍自己的肚腹，还是服侍神？你的侍奉是什么？你有没有侍奉神？我们应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单要侍奉他。新约到旧约，神的话语清楚不改变，一再的诉说。弟兄姊妹，你听见了没有？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侍奉神不错，我求你注意，你应当侍奉神，但是要照大卫的原则，不照耶罗波安的原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清楚的命令和目标放在我们的眼前，叫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爱我们的神，并且单要侍奉他。主，因着我们侍奉你，你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你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你叫我们进入于你的交通，并且因着这个交通叫我们认识你的旨意。主，保守我们，不叫我们落在耶罗波安所犯的罪里面，不照着自己的私意来侍奉，不照着人的意思来侍奉，只照着你的话语遵行你的旨意。主，叫我们在教会中间每一个进入侍奉弟兄姊妹们更加谨慎，不是照着人的意思，乃是照着神的原则。主，把我们的侍奉带到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主，你除去一切人的意思，人的肉体，主啊，除去一切人的反应，叫我们单单顺从你。主啊，祝福你的教会，因为我们立定心志来跟随你，求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侍奉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